要诸菩萨从师长所获智多闻力所持故，无道而取，唯助自心发起精进，是名菩萨善舍精进。这是九种精进最后一课，清净精进。清净精进里边分十课，就是分十种精进。现在的文是清净精进里边第四课，善舍精进。什么叫做善舍精进呢？要诸菩萨从师长所，这么多的菩萨从师长那里呀，继续不断的呀学习精进法门，获智多闻力所持故，或者自己呀、博学多闻，这个意念力非常的强，他能够奢侈了很多的这个菩萨道精进法门，无道而取。这无道而取就是从师长所学习佛法，他能够没有颠倒，没有错误啊，他所学习的也正是师长所教授的，没有啊误会。自己多闻力所持的也都是很正确的，要无道而取，唯助其心发勤清净。从师长所学习的佛法，或者是自己多闻力所持的，总而言之是唯助其心啊，发勤精进。为了啊，把自己的心安住在佛法上，不能远离佛法啊，而努力地去精进，是名菩萨善舍精进。看这个毗荀记的文，从师长所等者，未如善达修欲切行诸欲切时自所开悟，即如是学。这是先解释这个要如何是从师长所这句话，未如善达啊，说这位菩萨他学习佛法的时候，他能够如能契合啊，善达善巧通达修欲切行的事情。这个欲切就是止观啊，就是禅，学习这个止观的这个法门呢、这一位禅师善达修欲切行的事情，诸欲切师善达修欲切行，不是一个欲切师啊，很多的这样善达欲切行的诸欲切师，之所开悟，这个善达修欲切行这个这位禅师啊，他开示你，令你明白怎么样修止观。前面这个如，就如他所开悟的，即如是晓。这位学者的这位菩萨，就按照善达修欲切行诸欲切师的所开悟的这样学习，而不违背师长所教授的。于法于义不颠倒起， 这个师长就是善达修于且行于且思，他教授你的时候他是有法有义的，这个法是能全显义的，义是文具所诠释的，这一个能权一个所权啊。不颠倒取处在学位的这位菩萨呢，跟师长学习法义的时候，他能够不颠倒取，不会搞错了，他说直应该怎么样，观应该怎么样，他能够如师长所教授的，不会呀、啊有距离，这也不容易，不容易。这就是你听闻师长所教授的，你不要有妄想，你心里面记清楚，就不容易会误会。如果一方面听，你一方面打妄想，那就容易有误会了。所以不颠倒取，无有额慢。这个颠倒取，什么叫做颠倒取呢？就是无有额慢，就是有额慢的时候就会颠倒取了，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我是博学多闻，我很有修行，你不如我，要这样心情去听闻师长的教授呢，就容易颠倒取，就是拥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位菩萨呢，无有额慢，没有这个心情。这个额慢呢，倒不是凭空的有高慢心，也不是，就是他是用功，对于佛法有学习过，因为自己用功啊，就是他就心里面有了障事，这额就高起来了，这叫做额慢啊。现在这位菩萨呢，无有额慢，已不安住自所见取啊。他自己呀、啊，也有自己的见地的，他不是说是、啊、完全是一个白纸，一张白纸，不是的，他自己也有见地。但是他现在跟师长学习的时候啊，他不安住在自己的思想这里，他把自己的思想隐没了他，然后一点没有成见的听师长的教授，这样子已不安住自所见取啊，无邪僻执啊，自己没有一个错误的执着。没这个事情啊，是名从师长所无道而取，从师长所无道而取是这样意思。当然这件事啊，应该是那样说，在听师长的教授的时候，把这些事情通通都放在一边去，把这个自己这个心呢，完全是宁静而住的听师长教授。那么就应该是无道而取，然后你可以再思维，然后再把自己的意见拿回来去观察思维，应该还允许自己的见地去观察，应该允许这件事，不是说你的自己的意见完全取消了听师长的教导，也不应该是那样，也可能师长教错了，你也有可能的啊。但是要是大菩萨呢，应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嗯，是是名从师长所无道而去，亦如声闻地说，这是菩萨地。菩萨地这一段文的意，如声闻地说的，是灵本三十一卷八页那地方也有这个意思。如说从师长所无道而取，如是从智多闻无道而取，当知一二。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你自己多闻，我去阅读， 啊经论，你也应该是有这样的态度，你才能够无道而去。好，所以这个这段文我看也是实用的，也是实用。你对这个禅啊知道的不可能是知道多少啊，但是那位那个善达欲修欲学行的那位善知识那个师长，他学了很多，假设的话他学了很多，也可能实际上也有修行的经验的，那你不可以轻易的挑他毛病的。如果冒充善知识，那另一回事，那就是也是不对的。你也没有实际的经验，你学的又很少，你不能为人做善知识。是亚诸菩萨无道取矣，欲应指示能正修止，欲应举示能彻其心。这前面是善奢精进啊，这善奢精进的大意就是你要不断地摄取修止观的知识，不是我学习了，我听那个法师讲了两个钟头的止观，我就可以修止观了，不是这样的呀，也不断地啊，要丰富你的止观的知识才可以。现在这是第五啊，应时修习。相应精进，亚诸菩萨无道取矣，说这位菩萨他不懈怠，很精进，他从师长所或至多闻力所持故，学习到很多的修止观的方法啊，他而且没有犯错误啊，无道取矣，欲应指示能证修止，他就实际上啊来实践他所学习的止观的方法。方法这个时候呢，怎么样来修止观呢？说应止的时候能正修止，你能正确的修这个舍摩陀的止，能正修舍摩陀的止，当然心里面散乱掉举啊，那这个时候应该修止。应该修止，这个修止的方法呢，我们从天台智者大师的止观的书上看呢，智者大师当然他说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法啊，一个是用舍摩陀的止把这个妄想停下来，那怎么用舍摩陀的止怎么能停止妄想呢？就是把这个意念所缘境，你意念所缘境的时候，其他的妄想自然是不起了，自然是不生起，用这个方法，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用观，用观观察这些妄想是缘起的自性空的，就缘起的自性空，这句话是通于唯识，也通于中观，这句话通于两方面都是通的。但是我现在多说一句话哈，我们学习唯识啊，当然我们愿意学这个就是护法的唯识，那咱也可以啊，安徽菩萨的唯识都可以，但是主要是弥勒菩萨和无着菩萨的唯识思想是主要的，其他的那些人都是跟弥勒菩萨无着菩萨的唯识学习这两位大德的唯识思想，然后他们很有所发挥，这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的。而世亲菩萨呢，是和无着菩萨一大部分时间是同时的，他也是跟无着菩萨学习唯识的，所以世亲菩萨的唯识思想，但唯识三世颂是世亲菩萨写的， 那么在那里嘛，就是三灯变，那就和色大乘的有点差别，也是有差别。那么现在是说呢，我们这是有点离题的哈，我们不说那么多哈。于应子是能证修止，你或者是用奢摩陀的方法，或者用毗婆舍那的方法来修止。用毗婆舍那的方法修止这句话，天台智大师是很明显的说出来，就是体证智。十三波罗蜜里面他说个体证智，摩诃止观里也有这句话，用体证智，用体证智来修止。提真实在是观呐、啊，提真不是只是观，但是观的时候观完了就停在那里，所以用观做止。智大师这句话呢是符合欲界识的论，欲界识的论前面有四十座意，这我们已经讲过了，已经学习过了，那上面有这个意思，就是用观来做止，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能证修止，于应举是能彻其心啊。于应举是这个举啊，是振作起来，这个振作发动自己的呀、啊，这个智慧力量发动起来它。那这是什么事儿？就是你的沉默的时候。你修止的时候啊，你看你没得病啊，他这个心就是有的时候不急，有时候过头了。修止吧，应该把妄想停下来呀、啊。但是修过头了呢，又失掉了所缘境，所缘境没有了，那么心就沉默了，就是轻微的昏沉，会有这个情形。有的人呢。那个智慧不敏锐，我将才心里没有分别，我得定了吧，其实不是，就是轻微的昏沉，所以没有妄想啊，没有妄想你失掉了所缘境，你稍微有一点精神有点沉默了啊，就没有所缘境，但是还没有妄想。所以这个地方呢，常常静坐的人呢，有的时候常常静坐呢，照理说不应该误会这件事，会知道啊。这坐的时候，哎呀，我将才是干什么不知道，那就是昏沉了啊。静坐的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坐，我现在啊有所缘境，这所缘境在心里面呢，很明了的显现在前。我就停留在那里，不分别住，无分别住，那自己会知道吗？啊，你怎么知道？你有自证分，那就是这么回事。你在这明白明明了了的，自己知道。我现在没有妄念，也没昏沉，自己知道吗？但是忽然间隔一会儿，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不知道，那就是昏沉了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心里沉默了，沉默，用这个字、啊、和昏沉有点差别。我们说昏沉就是比较重的昏沉，说沉默是轻微的昏沉。轻微的昏沉呢，你自己不知道，容易不知道是昏沉；要重的昏沉自己知道。哎呀，我将在打瞌睡了，重的、轻微的不知道的。但是应举就是昏沉的时候，沉默的时候，你应该振作，把自己的精神振动起来，应该这样子啊。能彻其心，能够鞭策自己，不要懈怠啊，把这个精神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当然是或者修止或者修观，是应该这样子啊。于应舍是能证修舍，这个舍呀、啊，静坐的人非常宝贵。这个舍这个字，这个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止的时候，啊，你心里面乱了，散乱了，你要修止。 师父现在沉默了，应该修观，要用方法来调，来调自己。啊，我现在心里面散乱，你不要继续散乱，要修止，用止来调这念心。我现在沉默了，昏沉了，我应该修举，精神振作起来，我要或者修止或者修观，应该这样来调这一念心。这个舍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叫舍呢？就是这个时候啊，止也修得很相应，这个修止修观都很相应，那就这样下去，你不要再去搞什么事情了，不要，不要再去止得很相应，那就继续止。什么叫做止相应呢？就是心里明净而住，心里没昏沉，心里明了，心里但是也没有妄想，寂静住，这是很好很好。你不要再加上其他的事情，就是继续这样下去就好了。所以那叫做舍，叫做舍。这个舍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你明净而入叫做舍，一个是明净而入了，你不要再去加上止加上观，那就是多余的了，是这么意思。欲应舍是能正修舍啊，这个是你的明净而入啊，相续不间断的，很相应的这样下去了，你就要修舍，不要去再加上止加上观，不要这样做。当然你要常常静坐，这句话你能懂吗？因为这等于是你的经验之谈。是名菩萨应思修习相应精进，这就是这个应思，那个时候应该修止，那个时候应该修举，那个时候应该修舍，就是应思，因为那个时候正相应的时候，这样修习相应精进就叫做应思修习相应精进。好，要诸菩萨于其种种自具舍相入住除相，能善了之，能无妄事。这是第六个通达众相的精进。要诸菩萨于其种种自具舍相啊，有止相，有举相，有舍相啊，这也叫种种各式各样的入住除相。这时候是入，这时候是住，这个时候是出，这个住，这个入就是由散乱到寂静，不由不修止观入到修止观的时候叫做入，住是安住在止观的时候，出就是从止观里面出来，我现在不修了，那我现在坐了五个钟头了，我要去厕所去，这是就是出来，从止观里面出来去厕所去，那么就是出，或者其他的什么事情啊，你答应到那个说法去，那你要从止观里面出来，因为你没到那个程度，你在禅定里面为人说法也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你要出来啊。所以这叫做于其种种的自具舍相，种种的入入除相，能善了之，你自己完全是明明了了的知道现在是应该止，应该举，应该舍，应该入，应该住，应该出，能善了之，能无妄事。你对这件事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这些方法你不忘，不忘事，能善通达，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应该修止，这个时候应该修举，这个时候应该修舍，这个时候应该住，应该住，应该出，你能够通达这件事。无间修作，因众修作，无间是不间断的修，修这个自居舍入住处，不间断，是因众修作。因众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周备的意思，修作。是名菩萨通达众相相应精进， 这句话是这样意思啊。看这个辟寻记，于其种种之居舍相等者，声闻帝说呀、啊，云何子相呢？唯有二种，子相有两种啊。一是所缘相，这个所缘相非常重要，就是所缘境。你修止一定要有所缘境，把你的这个心呢安住在所缘境上，这是一个止的方法。怎么样修止就是这样子，就找一个与你相应的所缘境，把心安住那里不要动，那么这叫做这是一个止相。二因缘相，第二因缘相就是观，观能帮助你止，能帮助你止，所以它是它叫因缘相，能为你止做因缘，能帮助你，就是这个意思。云何举相啊，为静妙所缘境界彻立其心啊。这个举相，什么叫做举相？我现在呀、啊，这个精神呢、啊、就是振作不起来呀、啊、就是要打瞌睡呀、啊、振作不起来，那时候怎么能叫它振作呢？就是说云何举相，为有静妙所缘，就是有那个清净微妙的所缘境界，你去意念静妙所缘境界，彻立其心，来鞭策自己，勉励自己，再就有举相了，这举相就出来了。那么静妙所缘境界是什么呢？什么叫静妙所缘境界？当然就是佛法僧啊，这又是不容易哈。我们出家人呢，你要对佛像多少，你要观佛像，佛像是静妙所缘，静妙所缘啊，你观佛像就是心里面精神愉快啊，这精神就来了，在静妙所缘啊。或者是你某一部分的佛法僧，某一部分的经论呢，你对你特别的啊，特别相应，特别欢喜啊，就是我欢喜金刚经，那么我要一听见金刚经心里就欢喜啊，一念金刚经的时候精神就来了，就是你也要有这些事情。佛法圣或者哪一位大德啊，是你所恭敬的、尊重赞叹的，你要思维他的事情，哎，你精神就来了啊。或者你特别啊，对观世音菩萨有缘，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背起来了啊，我就念普门品，哎，精神就来了，这就不沉默了，不昏沉。是这个意思啊。为静妙所缘境界，彻立其心，即彼呀、啊、随顺发勤精进啊。就是那个静妙所缘境界一个主要的一部分，但是另外其他的随顺的一部分，随顺这件事。比如说《金刚经》啊，这个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诸相，非相，即现如来。这是他的假设的话，哈，你是这样欢喜。但是、啊、这个白纸黑字的《金刚经》，那是那文字就在那写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就是随身，属于随身。那个本质就是随身的。当然也可能，或者说是有其他的，所以他在念经的经，他的声音很妙，哎，那么从那微妙的声音上听的经的经，那个音声也是有随顺的作用，是这样的啊。所以是基于所缘啊，即彼随顺发勤精进，那么这叫做举相。云何舍相？未有所缘，令心上舍；既于所缘，不发所有，太过精进。那么这就叫做舍相啊。未有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啊，那你这个所缘境 对，或者是用喜做水眼睛，出入喜做水眼睛，或者是用光明做水眼睛，啊，或者太阳光、月光或者灯光，啊，做水眼睛，或者用水做水眼睛，地水火风水做水，或者用风做水眼睛，啊，这是随你各人的一欢喜啊。啊，未有所缘，令心上摄。你缘这个水眼睛的时候，这个时候使令你的心呢达到很高的一个舍的境界，很高的一个舍的境界。好，既于所缘不发所有。这个时候啊，你安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啊，不发所有太过精进，不会发动一个太过头的精进。太过头的精进就可能会破坏了你的舍，就可能破坏你的舍。所以你不要发太过头的精进，它就能安住上舍。所以这时候就叫做舍啊。你要是这个时候正是相应的时候，你要是加强去指，加强去举，就过头了，过头了就破坏这个舍了。所以这时候不要发动。这灵本三十一卷九页就说到这件事。今说菩萨于此三相能善了之。现在这一段文呢，是说菩萨对于这个执居舍三相啊，他能善巧地通达，什么叫做止啊？什么叫做举？什么叫做舍？你能够明白啊？于诸定地诸行相状，善取善了，能入诸定啊？于诸定地，诸定很多的定的境界。那么按照水缘境来说啊，你用喜做水缘境，那也是定地啊。啊，你用水或者用光明，啊，地水火风青黄赤白都是水眼睛。这个清净道论呢，啊，有四十页注，啊，也很多。那么欲切实论前面也是有四十座义，啊，也说到很多的水眼睛。好，那个清净道论是佛音论是，他和无着菩萨、世亲菩萨，这年代可能差不多，也可能是同时不同时啊，差不多哈。是于诸定地诸行相状啊，这个行就是止也是行，观也是行啊，止举舍都是行，入住出都是行啊。诸行相状善取，就是能够取到。我现在愿意止，那止就会现前；愿意观，观就会现前，那就是善取。好，要是我们不熟悉的时候，想要止止不来，想要观也观不来，那就不叫做善取了。善取啊，善取善了，也明白现在这是什么啊？能入诸定，因为善取善了啊，所以就能入定，自然是能入定啊。你要止就止，要观就观吧，它就入定啊。要是你不善取善了就不行了。是名叫做入相啊，这是入住出，这个入是这个意思。又复善取善了诸行相状啊，随其所欲能住于定啊。又复你能善取善了诸行状相呢，随你所欢喜的能住于定。前面是入，是开始啊，由散乱而寂静。现在能住呢，是相续的寂静住啊，能住。于三摩地无复退失啊，你住在那里，他就不会跑掉的。能于三摩地无复退失，是名叫做住相。要于入定诸行相状，不复失为。那怎么叫做除呢？就是要于入定的诸行状相，就是你心里面安住在所缘境这里， 那他就是住在那里。你要不服施为的时候呢，啊，入定的诸行人员不服施，不施为所缘境了，那就出定了，不服施为啊。于不定的分别体相所设定的不同类法作意思维啊，这个定地和不定地，你现在是在定地的时候，你想要出定了呢，于不定地的分别体相，好，你现在心里面想啊，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讲经去，你想这个事儿，那就不对了，那就和定地相违了啊。是分别体相，与不定地的分别体相啊，所设属于那一类的定地不同类法，和这个定地不同类，那就是散乱境界。定地是不散乱的境界，散乱和不散乱是不同类的啊，是不同类法作意思维啊，来那个是作意，作是起升起来，能令你的心呢升起来。我现在在入定的时候啊，这个心是安住在那里，安住不动啊。现在忽然间起了一个心，我要去厕所去，这叫作意啊，各式各样的情形了啊，所以是这个是。作意思维出什么的，从定里面出来了。什么叫做出定？就是你思维与定地不同类法，作意思维就出定了。什么叫入定？你能够按住意念思维所缘境，那么就入定了，就是这个意思。好，是名叫做出相。好，一如沙摩悉多地说灵本师三卷三页啊，那么这三摩悉多地那不是声闻地啊。今说菩萨善取彼相，能无妄识，于彼种种正得心意净性啊。现在这一段文说的菩萨善取彼相，这个善呢、啊，说是善巧，那就是智慧。这个善者也当个能字讲，善者能也啊、哦，是善取其相，能取彼的相报，能无妄识。你要忘掉了，你就取不到了啊。能无妄识就是你那个念心所很强，好，念心所很强。于彼种种正得心意净性啊、哦，种种的所缘境啊。哦，你能够成就那个心意境界，心安住在一个境界上而不变动，那就是入定了。好，是名能善通达，这个通达是这个意思，为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为是其实故、能善通达，能善通达这句话怎么讲呢？为通达三摩地所行影像啊。这个三摩地就是定，翻到中国话是等持，这个等持这两个字要明白，我是讲过，现在不要讲也可以哈，听懂。这个所行影像，这个在定里边呢，你的心是能行的，心是能行，行于所行，行于所行的影像啊。唯是其实那个影像啊，是你以你的心为它的体型，离开了你的心，没有那个影像可得的，所以叫做唯是其实故。如解释密经说三卷三页，比如说你心里面呢用光做所缘境，心里面是为光明，而这个光明是你心的心所变现的影像，不是外边的光。比如说你用光明做所缘境的时候，怎么样取得这个光明像呢？最好是在高山上面， 刚才这时候万里无云，太阳的光明啊，光明遍照。这时候你卧在草地上，就看着天空，看着看上那个天空，不要看太阳，看只是可也是光明，但是不看太阳。这时候看完了，把眼睛闭上，再看这光明像。你多做几次，这光明像你就拿到了，拿住在心里面。然后这时候啊，就是夜间做静坐的时候没有开灯，但你心里面有光明，有个就是你拿到的那个光明像。而那光明像是哪里来的？就是唯识其实，就是三昧的所行影像，唯识其实。你那个所行的光明啊，是你心变现的，不是太阳的光明啊，不是，是你心里面的影像，就是这么回事啊。说是用水做水呢，也是一样，用水做水呢，不是你或者是用大海水，你到海边上看那个大水的波浪什么飘动哈，然后你。你是闭上眼睛看这个水的相貌，你取到了水相，然后静坐的时候就把这个相现出来，在你心里面现出这个水眼睛，现水眼睛，这个时候这个水眼睛是你心变现的，不是大海水，所以叫做影像，就是大海水的影像。但水在什么地方现出来？你心现出来，比如这里有个镜子，现出来一个形象。镜里面有个影像，那个影像和那个本质不同，不是那个不一样。所以现在你静坐的时候，你修这个修止观的时候，你修止这个水源镜是个影像，修观也是影像。修观的影像呢，我从这个玉切实德论无听心的呢修那天说无我观借分别观，他那个文字上写了一段。说那个道理，然后你多读几遍，你把那个道理你就取下来，取在心里面了嘛。因为静坐的时候心里这样思维，那就是那个影像，这个意思一样，也是影像，唯是其实，不是离开你的心。另外有一件事没有，你要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件事啊，你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常能够知道啊，唯识心，离开心昧那件事，那是空所有的。有的人做这静坐的时候，忽然间看见狮子来了，哎呀，这一睁开眼睛没有狮子了，那就是那个狮子现出来也是你的心的影像，它没有体型。那它要真有狮子来，你睁开眼睛怎么看不见呢？所以这个静坐的时候啊，说我这个我看见有大变化，看见什么什么事情了，哎，心里很高兴。但是你要知道，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静坐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啊，什么是你的成就？不是我看见佛了使你成就，不是看见莲花了使你，不是这个意思。你那个。那个智慧有力量，那个定有力量，你的明镜耳入的力量强大，那是你的成就。你要知道这件事，不是我看见老虎了，看见毒蛇就不好，不是的，没这个意思。是啊，我看见有人拿着刀向我来了，说这是很恶很凶，不是，都不是这个事情。你要能知道这是假的，是心所变现的。表示你有功夫，你要随着这个境界去了，表示你没成就。你静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不要说哎呀，我今天静坐的时候，我坏境界出现了。不，你的成就不在乎那个地方，不在那里，不在那里。要知道这件事，所以这句话有这个意思的，就是。是名能善通达，为通达三昧的所行影像，为是其实故。这是你的智慧啊，这是你的成就在这里啊。你要有智慧，静坐的常常静坐的时候增长智慧了，那是表示你成就。 表示你有成就了。所以你要考验自己啊，我的修行怎么样，很容易知道，很容易知道我现在心情怎么样。就是你和随时和人谈话，你就知道自己的修行怎么样。其中一样事情呢，原谅别人，别人有什么说话有什么错误的地方，我不介意，这就表示你有成就，你有进步了，不介意。我现在也多少有点感觉，佛不是说话少，佛不是这个，要是是为我们宣说经论的，那不可思议，很多很多。但是平常是日一般的事情，佛不说话少，他不多说。其实我们说，假设哈，假设说是啊，比如说是你现在静坐的功夫很高了哈。你也得为他立定了，为出禅了，在禅定里面看见了弥勒菩萨，和弥勒菩萨说话啊。但是这时候看看你的智慧多高，也在这里看出来，也会看出来，因为在这上也还是这个道啊，也是这句话呀，是是名能善通达，为通达三摩地所以为之起始，还是这个意思，道理道理是一样。不管现在什么境界，你都要做如是观，离开了你的分别心，另外没有事情。这是啊，这一共是十种精进，现在是第六通达众相精进啊。现在下面第七步退要精进，要诸菩萨闻说种种。罪积广大，罪积甚深，不可思议，不可度量，不可度量。菩萨精进，不自轻蔑，心不确要，不于所有少分下劣差别正中而生喜足，不求上进。此名菩萨不退要精进。啊，这个不退要原来是这个意思哈。亚洲菩萨闻说听您说哈，种种罪积，种种是各式各样的哈，罪积广大啊，没有比它更广大的了，罪积广大，罪积甚深，没有比它更深奥的了啊，不可思议，不可度量，这个境界呀、啊，我不能够去议论去了啊，不能思维议论，也不可以去度量去推测去，不可以。这样啊，罪积广大的菩萨精进，罪积甚深的菩萨精进，不可思议的罪积菩萨精进，不可度量的菩萨精进，这个菩萨的精进，这大菩萨精进呐、啊，哎呀，太难了。不自轻蔑，菩萨有那么好的那么大的境界呢，我不轻视我自己，我办不到，没有这个心，我也能办到啊，就是这个意思，不自轻蔑，不会自己轻视自己啊。心不却要，心里面不恐怖，这件事儿我不能，我没这个能力，不我也能，就是这个意思啊。不与所有少分下的差别正中啊，前面是高过自己的境界，自己也不确要，现在说是少分正中，下劣差别正中，小小的得一个点的功德啊，而生喜如心里生欢喜了，哎呀我有修行了啊，我又生了而生喜如，不会小小的境界我就满足了，我就欢喜了，哦，不用不求上进，不希求向上进步了，我不这样子，啊，四名菩萨不退要精进，这个不退要精进分两个意思，哈，是要诸菩萨于时时间密护根门，严师资量，哈，这是第八不适合和精进，要诸菩萨时时时间。就是 这是不懈怠啊，时时的精进哈，密护根门，很严密的呀，保护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让它清净，不要延误了它啊。是这个密护根门呢，就是在默默中啊，并没有向人说我保护我的心清净，没有讲什么话，但是你自己就有这样的道心。保护内心的清净啊，饮食质量啊，这是前面声闻地也说这个事情，前面有个安住境界，然后密护根门，现在饮食呢要知道量啊，不要吃太多，但也不要吃太少啊。初夜后夜长前休息，脚无欲界啊。这声闻地也是讲这个初夜后夜。长前休息脚无欲界，不要睡觉，初夜也不要睡觉，后夜也不要睡觉，心里老是要明明了了的，脚无欲界，明明了了的要修止观，就是欲界，正知而入，不管什么时候啊，到聚落里往来啊，在或者在寺庙里面往来啊，我从藏经楼到讲堂，从讲堂到禅堂。各厅往往来来，正知而入，时时的使得内心的清净，保护内心的清净而住，叫正知而住。这件事还不容易，你不妨试一试。本来说是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间休息，中间一直的保持正知而入，但这个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现在啊，不这么说，把时间缩短一点，缩短一点。比如说，我们从疗房出来到禅堂，中间不需要五分钟吧？这五分钟正知而入，或者这五分钟就心里念念的保持清净，试一试，你试一试，你可以预备表，预备表，我现在。我准备三十分钟内，我不是静坐，但是我就看自己看这个看这一念心，叫他照顾念头吧，就是看这一念心，这三十分钟内叫他没有虚妄分别，不散乱，叫他明静而住，你试一试，可以试试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做啊，正知而住。欲如是类等持之量，能舍受转啊。前边呢，这个密护根门呢，这个欲食之量啊，初夜后夜长前休息，脚无欲界，正知而入，这是什么？这都是你修等持的资粮啊。等持就是你修止观呐、修止观呢，以此为因。你要能这样做呢，你静坐的时候这就没有妄想会少。你没能够安住境界，你没能密护根门，也没能饮食资量，也初夜后夜勤修欲界正知，这些事你都没做，你静坐时就妄想多。修止修的不相应，修观也修的不相应，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是于如是类啊。一样是一类哈，等持之量，这些事情是什么东西呢？是你修止观的因缘，叫资粮者因也，因是这个意思哈。能摄受转，你能够摄受，就成就这个资粮。我能够密护根门，于是资粮，我能初夜后夜常行脚无欲界。这个光阴很宝贵啊，老是打卡着就把时间都光阴都空过了嘛，能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声闻地也有哈，那个中科巴大师的菩提大师的略论广论上也提到， 其实我感觉那些方法啊，比较轻微的昏沉是可以，我重的昏沉呢，那些方法都无效。那怎么办呢？两个办法，就是你先不吃饭一天，不吃饭，早晨你也不要吃饭，中午也不要吃，晚上更是不要吃东西，只是喝水，这样子，你看看能不能改变，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睡眠这件事啊，这个医教经论，医教经论是天亲不是邪的呀，他那上说了，他说是为什么人会睡觉，因为你吃饭所以就睡觉，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习惯的睡觉，你习惯这个时候睡觉，那你到时候就要睡，不睡不行。第三是放逸，放逸就是也要睡觉，这三个原因。三个原因我们出家也没有放逸的这件事，所以不是由放逸来的，我们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习惯，一个是吃饭。现在我们把吃饭这个，我们断食一天没有关系，就是由吃饭来的睡眠没有了，应该减去很多睡眠了。然后他说你看看你这时候静坐，看还是昏沉不昏沉，这是一个对治的方法，一个不吃饭。第二个方法拜忏，你拜大悲忏好，你欢喜拜梁王忏也可以啊，拜观音菩萨都可以啊，拜法华三昧忏也可以，拜忏。照理说年轻人呢，四大调和，身体健康啊，应该是正常。如果是有年纪大的人呢，四大的机能衰退了，那随时他会昏沉，那是另一回事啊。年老了是另一回事，年轻人呢，那他四大调和，那和年老人不同，但是也会昏沉呢，应该容易对治。因为你要能对治，把这个障去掉了，你心里面明镜而住，休止观很好嘛，很容易有成就啊。但是你要不努力，那就不行。这上面说，密护根门，与此自量，初夜后夜常勤休息，觉悟欲切，正知而住，再加上有安住境界哈，这都是等持的质量。能摄受转，你能够啊，这个摄受就是拿过来，拿过来啊。他这个方法你能拿过来啊，你能这样做，能这样做，你就成就了修止观的质量。既欲其中自言休息啊，就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边呢，自言休息。很勇猛的，我就这样做，修学止观，爱惜光阴，好。于能演摄无道义力，于切施亲家功用，是名菩萨不舍恭敬念。于能演摄无道义力，啊，就是你能够修学这个等持的质量，你有了这个质量，你就能够常常修止观，这个止观呢，能引摄无颠倒的毅力，就是能够得到禅定，能得无生法眼，能得到三明六通，得无上菩提，这无颠倒的毅力哈。于一切时勤加功用，在一切时间内啊，勤加功用。一次又一次努力的用功啊，修学止观，做这个事而不懈怠啊。于能演摄无道义力的这个等持啊，一切是勤加功用，去修这个修禅定、修止观，常这样做啊。四名菩萨不舍恶精进。 这就是一直的不弃舍这个善法。那个我前面讲过这个鹅，我再重讲一会儿，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用马来拉车，这个车前面有个圆，把那个马放那个圆那个地方，然后用一个夹板子套这个马的头脖子上面，这个马没有办法跑出去了，一直非拉着车不可，是这样意思。就是你跑不出去。现在这里是说呢，你是用这一切的善法，就叫鹅，这个善法放在你的身口意上，一直的不弃舍，一直的不弃舍这个善法。就像那个马拉车啊，他脖子上套住了，没有办法离开的，是不是鹅精进啊？要诸菩萨勤勤精进啊！前面这一段文啊，这是说我们初发心的修行止观的方法，这个不是鹅这个精进的、初发心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子。佛菩萨令我们修行圣道，不是令我们难为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呢很难去修行圣道，不容易做这个事。不容易做这事呢，佛就是安排这样子，你要安住境界，哎，是就远离了很多的放逸；你要密护根门，又远离了很多的放逸。于是自量，你要吃饭不自量，那修止观不可以。你吃太多不行，吃太少也不行，这样值得了。那初夜后夜禅心精进的修行脚步欲界也是一样，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吃饭吃的量合适了，睡眠减少，你要吃的很多饭那就不行，睡眠就多啊。所以长时期保持正直而住，他这个你这个静坐就容易有成就。是亚诸菩萨发勤精进，不缓不急，平等双运，普于一切应作事中，以能平等因中修作，是名菩萨平等精进啊！这是第九平等精进。是亚诸菩萨发勤精进的时候啊，也开始啊，我学先当然也要学习佛法啊，那么开始行动了，好精进的用功。不缓不急，也不缓慢，但是也不要特别的急，特别急也不行啊。你就说是，比如说我们提出问题，是打禅机或者打念佛机，七天为一个阶段，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要七天呢？就是太多了不行，太多你做不来。就是七天，你能做得到，你有这个堪能性，说到七天。如果说是一百天不行，你受不了，就是你这个心力也不相应，体力也不相应，那怎么办呢？你要常常像我出家人，天天应用，常常应用，慢慢的训练自己，这个堪能性就增长了。哎，我们可以打七七四十九天。这就可以。要是一点也没有训练过，你就49天的禅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做不来。所以从这里知道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心一直都在散散乱乱的，这个身体呀、也没有禅坐的训练呢，这不可以。佛不是不勉强你，你要打禅坐禅七天，不是的。你要常常的训练自己，常常训练呢，慢慢的堪能性有增长。哎，我可以七天，我可以三个期，可以五个期，七个期，但是几个月都可以。就常常训练，它就行了。常常训练，你的堪能性进步了，你就可以这样做。不训练，哦，我可以，那不行，你真是做起来呀、3天你做不来，就做不来，就走了，就跑了。 所以是不缓不急，精进运功的时候啊，也不要太缓啊，也不要太急，就是中庸，合乎中庸。那静坐的时候，我们坐能坐一个钟头，坐一个钟，坐完了之后再跑一跑，先缓和一下。说我一定要做三，一下子要做三个钟，你做不到吗？做不到，反正是至少苦吃了。所以这个不要那样子。哎，佛菩萨，你看，他很合人情的。我们看那个我们出家那个戒律，必须戒必，你看那个戒上看，佛非常知道人情，合乎人情，是这样的。所以不缓不急，不要太宽啊。说是你要坐一个钟头，然后在一个钟头跑香，这是不对的，太过了。如果你用南传佛教那个跑行香的方法，漫步经营一个钟头可以。他那个方法呢，也有一个好处，也有个短处。好处在哪里呢？在经行的时候就是静坐，虽然是放了腿站在那上一漫步走啊，但是那就是静坐呀，有这个好处，还是在持个心不乱的，这是个好处。另外有个短处是什么？你在下，像是我们腿是不好的人来说呀，你等到你漫步进行一个钟头以后，你去静坐的时候，这个腿痛，不因为你进行一个钟头腿就会不痛，不会的。要快步进行你就不痛，快步进行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原来是能坐半个钟头啊你就要腿痛，这可能你要快步进行可能到三个钟头才腿痛，才能够缓慢你一刻钟，这样就腿不痛。就快步进行有这个好处，慢步进行的好处呢，心容易定。你要是在漫步走静坐静行半小时或者是静行一个钟头，不干扰时间很多，然后也盘腿一坐，心就定，它的优点在这里。所以不缓不急，看你用安排的方法，原则上说就是不缓也不急，平等双运。这平等双运本来是直贯双运啊，这或者说是可以多样的解释，就是安排的功课表啊要契合啊，要契合啊，经行也适合，也适当的，静坐也适合的，也适当的啊，我们叫平等双运。也或者静坐的时候也有止也有观，有观也有止啊，止观平等双运啊。普于一切应作事中，以能平等因中啊，修说啊，这不但是这一件事啊，就是一切是应该做的事情里边呢，你都能够很恰当平等啊，因中修说都是全面都够安排的，都很适当的。好，四名菩萨平等精进，看这个譬喻，你平等双运等着，只说奢摩陀毗婆舍挪呀，两种合平等俱转，这个境界是很高了。那个止观呢，平等双运，这个境界很高，这境界高到什么程度？就是在这个时候得无生法眼。说是我是小乘佛教学者，这个时候得出国。就是止观二种合平等双运，就是得圣道在这个时候。是即此说明双运转道，止也在进步，观也在运住，这条道路是能向前进入到圣人的境界啊。声闻地呀，中显示其相应之。圣文帝有说这件事，明本三十一卷十六页啊，由此承办一切神通所作，明于一切应作事中啊，以能平等因中修作。这上面一切应作事中什么呢？就是指神通说的啊，就能承办一切的神通 所做的事情，名叫一意，于一切应作事中也能平等应众所作。就是你得到了禅定，你想要得神通，在这个时候可以得神通，应作事平等平等应众所作啊。觉斋分说，此名啊，速集神通清净故。啊，就是觉斋分是在下边哈，嗯，说此说这个意思叫做速集神通清净故，就是你这个得了神通的时候，这个神通一发生作用的时候是很迅速的，叫速集神通。就是你这个你能够止观双运达到这个程度，得神通也是会很快就得神通，很快就会得圣道，就在这个时候啊。临本七十五卷六月说的啊，要诸菩萨一切精进有所为作，无不皆回向无上菩提。这第十种精进，回向大菩提精进。我们呢，有的时候看见高僧大德，哎呀，他有神通，我们心里也很羡慕。实在你自己用功修行，你也可以成就的，也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就是要努力哈。现在第十个回向大菩提精进，要若不说一切精进有所为作，啊，一切的精进你有所作为的，啊，早晨起来静坐，嗯，还知道反。午前午后到晚间，一切是清净之处，无不皆为，完全都是啊，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想要得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佛的一切种子，是名菩萨回向大菩提精进啊。如是最初自性精进，乃至最后清净精进，这是现在是第四课，是结束这一段文啊。皆得菩萨大菩提果，这十种精进呢，都是为了成就无上菩提的果报。菩萨依此所有精进，圆满精进般若蜜多啊。前面说这么多的精进呢，能圆满你的精进般若蜜多，你的精进般若蜜多圆满，你能以无上正等菩提速集已证当证亲证，很快的以后是已证。过去世的菩萨是一证，将来的菩萨当证，现在的菩萨就是进证。这精进般若蜜多有这样的功德。本地分中菩萨地，出持欲切处净律品第十三。这个持这个字前面文有解释，就是有功能的意思，啊，这个修止观的功能，啊，就是这个净律有这个功能，能令你得无上菩提，啊，得无上菩提这是很远的事情，但是在最近能令你得无生法眼，啊，能得圣道，叫做持啊。云何菩萨净律波罗蜜多，这个。这是第五，还是定度？像六波罗蜜，第一是思度，现在是第五定度，分四个。第一个是增，第二个是列。云何菩萨净律波罗蜜多？这是增问啊。下面第二个是列，分两颗，第一颗是云头南，就是这个颂啊。云头南曰。自性一切难，一切门善事，一切种随求，二十落清净，如是九种相，名略说净律。这是颂文，颂文标出来列出来的净律波罗蜜多的差别。下面是三行，为九种相净律，就净律有九个相貌，名为菩萨净律波罗蜜多。哪九种呢？一者自性净律，二者一切净律，三者难行净律，四者一切门净律，五者善事净律，六者一切种净律， 七者随求净律，八者持持他是落净律，九者清净净律。这六波罗蜜啊，都有这九个名称，名称都是相通的，但是里边的含义就是不一样啊。这是啊，用这个颂和长行啊列出来这个九种波罗蜜净律波罗蜜的名称。下边呢，第三课是解释，分九课。第一课是自性净律，分三课。第一课正。云何菩萨自性净律？菩萨的自性净律是什么意思呢？正。下面第二课是解释。这个自性啊，实在就是别的意思，特别的别，就是净律波罗蜜多本身呢，不同于其他波罗蜜多不同的特别的地方。这个净律不同于其他波罗蜜多的地方，那么就是自性，他自己的体性，他自己的相貌，就是不同于其他波罗蜜多的相貌，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啊，正。下面第二个解释，为诸菩萨与菩萨藏闻时为先，所有妙善世诸世间现已净性。这下面解释净律的自性。为诸菩萨与菩萨藏闻时为先，这菩萨啊，你要想要得这个净律波罗蜜多，你对菩萨藏你要闻还要思为先，就是先要闻思而后才可以成就净律波罗蜜多。这个如果不闻不思，你想静坐成就净律波罗蜜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闻思啊，是道前的方便。所有妙善世诸世间心已净性，你有了闻思的成就以后，你还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妙善的世间心已净性，所有妙善的出世间心已净性。这个妙善是赞叹心已净性，是非常好的，非常微妙的啊！世界上一切法所不能及也啊！金刚经上常是说啊，你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也不如受持金刚经四句偈的功德大。我们就这样读这个文也好像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就忘记了这个件事。求世间的名利比修学佛法重要，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佛教徒的行为是这样意思。这个出世间的圣道非常重要，但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说世界上的名利我感觉欢喜，我契机契理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欢喜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这样子。现在这样说妙善啊，世间的心意净性是妙善，出世间的心意净更是妙善，是比其他的事情重要。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应该是所有的佛教徒都在内啊。现在我们一分为二，就是出家人，再继续说不说啊？出家人要有这个愿，这个妙善这个话，就是我们要有愿呢，我们愿意成就净律波罗蜜多，你要有这个愿。我没有这个愿，那就没有这件事嘛。我不想得禅定嘛，我不想修要圣道嘛。我要写一篇博士论文，我要做总统，那就是你有这个愿嘛。就是你要有什么愿，你做什么事。没有这个愿，就不会做这件事。而这上面说个妙善，就是要我们要发动这个愿。哎呀，这件事最好啊！这话什么意思？就劝你发愿呢。 劝你发愿的意思，你要有这个愿。我敢讲我们出家人的今天的出家人呢，可是也是出家了，但是还也好像没有愿，也不像有圣道的愿，也不像这个事情。既然没有圣道的愿，何必出家呢？哎，但是还是出家了。我不明白应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所有妙善世间的心意境性，除世间的心意境性，除世间这个除就是超越的意思，除世间的境律是超越世间境律的，世间境律还不能够和除世间的境律说能比的啊。心正安住，你能安住在心意境性这里，能安住，心正安住。就是这个正这个字是好的，正是好也，我查这个字典，正是好的意思。你能好好的努力安住在这个心意境性这里，你就成功了。或什么陀品，或毗婆舍那品，这个心意境性有两种，或者是属于什么陀这一类的，或者属于毗婆舍那一类的，或双运道具通二品，或者止观双运这一部分呢，是通于止也通于观的，通于这样说呢，就是问的三种啊。当知即是菩萨所有境律之性，这结束这一段文啊。菩萨的境律之性就是这么多，就是妙善的心意境性，或者是属于奢摩德品、毗婆舍那品，或者双运道具通二品。这就是菩萨境律波罗蜜多的自性，这样意思。